我们先学一首歌，因为等下聚会讲完道之后呢，我们还要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所以我们先把那个 melody 学一下啊，就是诗歌本里面的第四首，诗歌本里面第四首。好，我们请Steven 先帮我们从 from the beginning play this song。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们这样哈，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坐着没有关系。其他的人呢，我们站起来，站起来做什么呢？我们踏步好不好？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OK。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背下来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好，请坐。吃完饭运动一下也是很好的哈。我非常感谢主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在这个聚会中一位牧师，他提醒我有一节圣经呢他说我那样的解释是不对的哈。那么我们谈了以后，我发现我的解释是不对的，所以我现在把这一节圣经打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看看那个对的解释啊。好，就是我们第一天讲的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就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那时候特别强调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是 I am 好像保罗呢说我现在是罪魁哈。那有牧师提醒我，他说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这个整个句子在这个地方，这个前面 Christ Jesus came into the world to save sinners， 然后呢这一句话呢是 of whom I am the worst， 这个是指这个全世界上的这些 sinners， 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救我们这些罪人是过去的事情，但是保罗讲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的时候呢，是可以说从亚当一直到最后的一个人，前后都包含世界上所有的罪人里面，他认识他是罪魁。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就变成不得不用现在时了，而不等于一定是保罗那个时候的状况啊。那这个是我非常谢谢牧师提醒我的。那么我们的讨论结论呢，也是有主观点，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讲的内容在应用上呢还是可以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要把礼拜一晚上呢变成统统否定掉了，那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保罗比起全世界上人的罪人来说的话呢，他说我是一个罪人，这个跟现在是不现在是没有关系，他不得不用现在是来讲一个事实，对不对？讲一个事，不是指着时间，而是指着一件事情。那么因为这样，因为保罗呢他讲这个领受呢，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 apply 在我们的身上，说主要保罗是这样，我是这样，不一定是代表我现在是，而是认识我这个罪人呢 跟神的圣洁对比起来呢，我就是这么不好，这么会我，所以应用起来还是可以的。我们感谢主，一方面这节圣经呢，让我们谢谢牧师在我们中间所给我的提醒，我非常感谢。这个也代表哈，在主里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教会若是有这样实行的话，教会错误会越来越少，罪恶也会越来越少。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来参加的教会回去以后呢，真是能用爱心说诚实话，啊，是他对我的帮助，我感谢主，也感谢他。其实我们中间只有一这个，我们这个区域，所有区域里面，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其实只有一位牧师嘛，所以你们就知道是谁了。我感谢他哈，好，我们第一天讲到罪的问题，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讲到我们死的问题。我们旧人早上也是讲到，我们旧人都要与主同钉十字架，而且感谢主已经死了，因为是已经死了，感谢主已经死了。可是已经死了，还会不会发脾气？还会不会？你们才死一天就会了。答的是对的。那么这样说起来，那个死有用没有用呢？哎，我们认为说已经死了的话，因为应该所谓已经死了就不会发脾气了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宣告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到底死没有？我到底死了没有？那么我们一般讲到死的时候，好，我把今天的题目，今天是背起十字架哈，我们一般讲到死的时候，我们比较会想到身体的死。身体死让我们的经验呢，就是我变成没有反应。可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灵性方面死的时候呢，跟身体死不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亚当犯罪以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吃了那天又用我们的眼光看他死了没有？
没有
死啊，他后来虽然后来过了那么多年死掉了，可是当时没有死，而且他又传宗接代传到我们呢。但是他死了没有呢？他在神的眼光中呢看是死了，因为呢他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了，他跟神的关系断了。所以这样，当我们讲到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并不等于说我不动了，好像我这个我的脾气什么都没了，就是没了，不是，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它有一个过程。好，我们现在呢就要看一些圣经哈。其实有圣经的，我很建议你还是翻开圣经是最好，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说已经死了，所以说这前面是已经死了，注意这个前面呢，圣经的前面是说已经死了，已经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后面怎么说呢？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生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已经死了怎么还要说不要容罪在你上作王呢？已经死了怎么还在说我们要把自己献给神，而且把肢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呢？好，第八章第五节就说呢，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是体贴圣灵的事。第六章的十一节一到十一节已经讲已经死了，到第八章他说，所以你们呢不要体贴肉体，哎，肉体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没有什么体不体贴的问题了，为什么这还不要体贴呢？到了罗马书十三章说，你们怎样替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哎，不是肉体已经死了吗？死了为什么还要说不要去安排呢？哎，如果死了的话，就是根本没什么安排不安排嘛，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嘛，我们认为是这样，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见呢，这个死了以后呢，还有好多的事情。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弟兄姐妹就有点失望了。怎么失望了呢？好像有点昨天宣告，好像白宣告了。昨天死好像还没死。这个与主同死啊，是很大的事，就好像耶稣基督为我死，很大的事情，是宇宙间的大事。我的旧人与他同死也是很大的事，是我一生中间一个最大的事。那我与他同死呢，结果我们发现好像没有死，会好像有失望。我想等一下我还会举其他例子，我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考大学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很多人是不是？那么考上了大学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不对？很大的一件事情。可是考上大学以后，你要进去读大学还蛮吃力的吧？但是当你读大学蛮吃力的时候，你不会为你考上大学而失望吧？会不会为你考上大学失望啊？不会嘛。照样我们与主同死了，我现在说后来发现好像还有问题，但是我们有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我那天宣告与主同死而就失望了，不会因为那天的宣告或者认识这真理以后的一个经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不是已经与主同死了吗？同死了，为什么旧人已经与主同死了，为什么还要又要讲脱去呢？为什么又要讲穿上呢等等。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请一同来读这一句话，一同声的来读，请。大家看这节圣经哈，这节圣经就着人理性说，你们觉得有没有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对，你讲的对呀。用理性说的话什么问题呢？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我们注意一下这两个黄的字，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反了，对呀。圣经怎么老跟我们反呢？是不是反了？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是因为要致死他，因为要致死他，我说对了，因为要致死他啊，那么致死到，所以他死了，对不对？我们如果我们要致死一个人的话，我们当然基督徒不会这么做了，真的要致死他，踢他，踩他啊，在那里要把他致死，要踩他踩到他死嘛，因为我致死他，所以他死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因为所以这个地方反了吧？因为已经死了还致死吗？所以我们发现圣经哈，我讲过好多次了，圣经是奥秘的奥秘了。圣经不是启示的话不会这么写的，这么写出来的话真的是启示的啊，要不然这个人的思想怎么是反的呢？我们看好多东西都是反的。这里所以圣经里面讲很稀奇的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然后所以要致死。我们从人来看的话，要不断的致死，然后这是先，从人来看的话，不断的致死，这是先，然后呢才已经死了。致死是因啊，已经死了是果。可是从神的启示看呢，反过来，因为已经死了，然后呢才去致死他。 啊，这是先，这是后。圣经里面有句话说，罗马书哈，他说你们要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我们因信，昨天说我们因信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圣经也说已经，你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救人，宣告因信宣告已经死了，然后我们才去经历死。所以有的人，有的书上讲呢，说这叫做叫做这个地位和经历的不同。讲到地位和经历的不同呢，好像不太容易懂。我就举很简单的两个比方哈，一个比方呢是身份和生活。身份和生活，比如说我们呢，到了国外来，我想有许多人呢，在这里住久了以后呢，就入籍了，入了美国籍。我们入了美国籍以后呢，我们有没有美国人的身份？可是我们有没有过美国人的生活？好，有一个姐妹啊，她有个女婿，她跟我们常常讲的时候，她说我女婿呢是美国人，我女婿是美国人。那后来有一天又谈到打电脑的事情，中文电脑，她就说我女婿呢可以帮我打那个中文的什么什么的。我说你女婿好了不起哦，你女婿是美国人，怎么还会打中文呢？他说我女婿是台湾来的。我台湾来的怎么是美国人呢？他说他是入籍美国人。这个姐妹哈，她的这个入籍是真的哦。我们的入籍都是什么？我们的入籍都是假的哦。为什么呢？说中国话，吃中国饭，什么都是中国话，很少去美国化了。好多人呢，在中国呢是只是入了籍，他入籍的身份是美国人，可是生活是中国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入了天堂的籍了，不过我们生活呢是很世界。好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啊？入籍是入籍了。所以这个一个身份有的时候和他实际的经验会有一点差别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哈，譬如说这个关系和生活，关系好比说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关系，可是我们的生活像不像神的儿子呢？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已经恢复变成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子，可是我的生活是不是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呢？我是儿子哦，神的儿子哦，神的儿子应该是跟神完全一样啊，但是我的生活又不像。我想还是用比方，比如说一个小孩子生出来哈，小孩子生出来他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你们有小孩生了小孩的，他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是啊。如果有人说他不完全的话，你会生气的。我们生出来我们小孩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不是？好，那么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可是他完不完全？他有手不能拿东西，他有脚不会走路，他有口不会说话。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可是他完不完全？又不完全。所以我们生下来born again重生了以后呢，我就是神的儿女，很有把握的，很有确据的，一点不会有错的，可是我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还要经过一些过程。小孩子要成为成熟的人的话，还要经过一个相当的过程。我个人认为这个过程可能是一直要到我们见主面。因为保罗都说，他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都不以为自己是完全的嘛，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在这里讲到刚才讲到哈，我们再来看这些经文啊。这里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呢你们要致死你们的肢体。那些是什么呢？淫乱啊，污秽啊，邪情啊，恶欲啊，贪婪啊，这些东西我们要弃绝，恼恨啊，愤怒啊，恶毒啊，毁谤啊，污秽的言语啊，彼此说谎啊， 你看看哈，我们以为说已经死了，这些都没了。可是这里说呢，因为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开始就更能够致死这些东西了。怎么致死呢？用已经死了来致死。等一下我会讲得清楚一点哈。用已经死了来致死。也许另外一个简单比喻吧，好比说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呢，是神呢给了我一本支票本，然后呢致死呢是以后呢我去常常开这个支票，我用这个。可能我用另外的例子你就更明白了，譬如说我们当得救的那天，重生得救那天，我们怎么得救的？昨天十字架的左边怎么得救的？认自己的罪，对不对？然后呢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死，对不对？然后相信了以后怎样？祷告接受耶稣宝血赦罪，就重生得救了，是不是？好，那一天是不是你第一次经历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你，洗净你的罪，第一次经历，对不对？重生的时候。可是基督徒以后又犯了罪呢，你怎么处理？又软弱犯罪，你怎么处理？我们又说，主啊，我刚才又软弱又犯罪，求你宝血怎么样？你看你那个第一次重生的时候开始会，我用这个名词不太好，那我不晓得该怎么讲，开始会用宝血洗净，以后呢你就开始会用了，再软弱的时候你就求主宝血洗净。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停在这里，不能停在老软弱老好像老老求恩典。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看一下圣经哈，我没有打出来，罗马书，我们请各位打开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了。请我们注意这句话啊，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个只是好不好，只是罪，来，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了，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圣经不要合起来哦，那意思是什么呢？我信了主以后我又软弱又去犯罪了，又去犯罪回到哪里？回到宝血的恩典里，是不是？又犯罪了，又回到哪里？回到宝血的恩典里。又犯罪了，回到哪里？回到宝血的恩典里。哎，那这样的话呢，罪在哪里显多的话，恩典总是够用的。那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基督徒呢，会把这个恩典就看得很清淡了。哎，那反正我犯一千的罪也会赦免，犯一万，我一生呢越多犯罪，恩典还越多嘞。保罗一讲到这里，换句话说，他把恩典讲得太清楚了，讲到一个清楚的一个地步，就是你无论犯多少罪，恩典总是高过那个罪，总是恩典够用。可是当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他有一个警觉了，他那这样子，那基督徒那犯罪好了。反正恩典够用嘛，犯罪吧。所以保罗有个警觉了，他那个警觉忽然就收回来。我们就看第六章第一节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好吧。第一节第二节请。好，所以这里保罗忽然的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的时候，他忽然警觉，他说：“哎，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吗？断乎不可啊！叫恩典显多吗？我们还可以继续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断乎不可。”他说：“我不是这意思啊，他前面等于说，恩典是绝对够用的，可是呢，你们不要误会，我以为是可以多犯罪，让恩典显多。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所以他后面就讲到我们要开始致死，怎么致死呢？是与主同死之后。”我们就开始懂得怎么样致死。那也许也许你已经说，你会说，你说我信了主以后，其实我已经有些进步啊，我不是 好像不是一点点都不会致死，是不错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与主尤其是受洗呢，已经与主同钉死同埋葬，同钉死，同埋葬，同复活。只不过这个真理呢，若是没有清楚的话呢，我们比较不懂得，好像有些关口过不去，有一些东西治不死了，发现过不去了哈。那讲到这个称义是可以说神把我们的罪行啊赦免了，称义解决我们罪行为的问题，罪行。然后成圣与主同死呢，乃是解决我们这个罪势罪的势力的问题。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后来那个律法的律就翻律法的就翻成律，那个就是一个势力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成圣啊这个称义和成圣我们做一个比较。这方面我们会很快，其实你们讲义都有，我们很快的讲，因为我们不花时间，你们讲义有的话就不多花时间。你看称义呢是关系上和神和好，是立即的，由耶稣基督做成的，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和人的信都有经节啊。但是我现在不花那时间读。成圣是什么呢？成圣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是逐渐的，是由耶稣基督做成的，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和人的信，还有人的献，刚才我们讲到那献。所以一个呢是跟神的关系的和好，是重生的时候就得到的，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做的。成圣的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可是这个成圣却是逐渐的，而且呢也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因为十字架的右边我与他同钉十字架，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好，那我们再看一个表哈，这个表是什么呢？这表他替我死呢，是十字架宝血洗净我的罪，免去我的罪的刑罚刑，然后地位称义，然后重生得生命，这是一次就得着了，我重生的时候一次就得着了，这个是称义了，基督替我死。然后呢我们做对比，说在实际上还有谁死呢？还有我死，我在基督里死或者致死。这个时候呢是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时候是性情的成圣，这时候呢是一个得胜的样式，而且这是得生命，这是得的更丰盛，然后这个是天天持续的。那讲到我们讲到这样的成圣哈，一个基督徒要过成圣的生活的时候，天天持续生命丰盛，我们讲到死，但是我们要开始致死，要过致死生活的时候，这时候那个生活有一节圣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怎样过一个成圣致死自己的生活呢？我是选用了这一节圣经，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圣经这几节圣经请同声来读，慢慢的读。请这里就讲到一个基督徒需要过舍己的生活，而这个舍己呢实际上就是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十字架讲了，这是第三方面，第一方面耶稣替我死，第二方面我在十字架上与他同死，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这是换上说，一个舍己的生命就是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后面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可以有别的解释，我今天在应用上是这么说，就说凡要为自己而活的，为世界而活的，为老我而活的必丧掉生命。他为世界而活，为老我而活，为自己而活的话，你想这样的性情能够带到天上去吗？这样的性情跟天上生命是天上生命不会有这样的这样的生命的。那凡为我丧掉生命并救了生命，凡愿意舍己的过一个舍己的生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天的生命。
他呢能够就是说能够这个好他的生命呢就是属天的哈。那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到，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前几天一直讲到，我们基督徒神要把我们拯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常常说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的教会呢在做很大的广告，信耶稣上天堂。但是这样的福音呢是有一点会误会，有一点让人没有抓到什么叫福音。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真正的福音是神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要让我们能够完全怎样，像天父完全一样。我早上说过了，当一个人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话呢，今天我们如果在座的每一个人呢都完全像天父完全的一样，今天这个地方就是天堂了。天堂不是当然我们知道天堂有富丽堂皇非常美丽的，但天堂最重要的是没有罪人的地方，是没有罪的地方。可是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话，用什么做代表呢？我个人呢是用这句话来做代表，就是在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之前，这个前面呢主耶稣说呢，我只是告诉你们，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然后你们要像天父，因为儿子一定要像父亲嘛。所以最能代表，我个人认为能代表天父的完全是连仇敌都爱。感谢主，幸亏天父的完全的是连仇敌都爱。如果天父不爱仇敌的话，我今天连得救都不能得救了，因为我原来是以他为敌的，我原来是他的仇敌，可是他却爱我，他却为我舍了命。因此我们讲舍己的时候，我今天要从几方面的，一个是基督的舍己，一个是保罗的舍己的见证，一个是我们实际的舍己，最后呢我讲一些宣教式的舍己。这个次序跟你们讲略有点不同排，我后来改了一下次序，这个没有关系的，内容一样。基督为我们舍己，我们请姐妹读加拉太书，请弟兄读罗马书哈。姐妹请。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弟兄们，
基督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
这里讲到基督的舍己，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为我们舍了，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儿子舍己。我们很多的家庭，我看都带了小孩来，小 baby 来，是你们的宝贝，对不对？是你们的乖儿子、乖女儿。而若是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环境里面，他去的环境里面呢，常常那些小朋友都欺负他，你做妈妈的，你的心会怎么样？心里会难过，是不是？如果看到别的小孩很粗鲁，抢他的玩具，如果你看对方母亲不在的话，你会怎么样？
抢回来，
抢回来，对不对？你怎么这样子啊？怎么这个家庭这么教养？怎么抢我儿子的玩具？是不是？好，我们宝贵儿子，然后你会让你的儿子吃亏吗？你会让你的儿子受欺吗？如果你的这个儿子还是独生儿子的话，这个宝贝，我们都是要呵护他，别人一点都不可以欺负他。你会让你儿子去舍自己的一些东西吗？有的时候小孩很大方哦，不太懂得保护自己，很大方哦，这个东西也给别人，那个东西也给别人，你有的时候就说，怎么搞的，你这些东西都去给别人了，希望他好像他要舍己的话，你会不 不喜欢他舍己的。可是我们的天父啊，他连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他都为我们舍了。而他是今天好，假设说我们的或者说比较好的家庭说啊，你要懂得让别人，你要懂得爱别人，你要懂得舍己，很好，这样的家庭很了不起。可是有一个大罪人，然后你说你要去为那个人死，那这个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神既不爱惜他自己儿子，是为我们众人死了。他是为众人，是哪一些人呢？众人呢，是圣经讲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舍己，天父的舍己，是爱仇敌的舍己，而且爱一个罪人的舍己。这个舍己是没有能够比的。不但他为我们舍己了，还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基督的舍己。我们以基督的舍己做我们的基础，做我们的根基。我们看保罗呢，保罗为了报答基督这么神天父这么大的爱哈，他说他基督既然替众人死了，是叫那些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保罗说，我身上要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的身上。我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的身上。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看到耶稣的舍己，保罗看到耶稣替他这个罪人舍己，替他这个罪魁舍己，以至于呢，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刚才我们读了好多经节，里面都讲到他是带着耶稣的死啊，或者说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然后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保罗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舍己，在他身上改变了这个人整个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基督十字架的大爱激励了他，他就不再为自己活，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开始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舍己的跟随主。有一段圣经我慢慢的读给他读给你们听，他的所受的苦。保罗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我们第一天有讲的鞭打哈，五次啊，不是只有五下，是鞭打了五次，而且每一次打几下呢？40减1下，每一次打39下。我们上次讲那个鞭打是多么痛苦，每一次打39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那次被石头打了以后呢，还人一直以为打死了呢，把他拖到城外去，结果那天走了以后，他又站起来拍拍身体，又进去传福音。叫我的话，总要休息一个月。人家被石头打死了，人家以为还拖，这一拖也要拖死了。结果他还马上就拍拍身体灰尘又去传福音。哎呀，保罗那个舍己简直不得了啊！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这么多危险，这么多危险，你会去吗？如果有个地方神差派我们，但是保罗就去。然后他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这是保罗的事情。 当他这样舍己的时候，他苦不苦？我们记得有一次他在菲律宾的监狱里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被剥了衣服，那次被剥了衣服，被棍子打了一顿，然后两个脚上了木狗，那个手上的戴着手链，在那样的光景中苦不苦？被棍子打了，下在那2000年前的监牢，不是现在美国的监牢，一定是很臭很阴森的一个地方嘛。他这样子被打了，被关在那个里面了，他苦不苦？我相信他的皮肉还是苦的啦，但是他心里面不苦哎，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那天呢就唱诗祷告赞美神。这个时候有什么可赞美的呢？这时候我们的大部分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我为着跟随你背十字架，背到这个地步了，主啊，你以前有替彼得开过这个监狱门嘛，对不对？现在求你也给我开个门吧。可是他没有，甚至后来监门开了他也不逃。哎，有这样的人呢。所以他外面真的苦，可是呢他已经超越了那苦，他里面不苦了，他里面呢还在祷告唱诗赞美神。他有没有觉得，哎呀，我是为主背十字架？他其实是为主舍己背十字架，背的我们都跟不上，可是呢在他的心里面，他还我猜想他并没有觉得说我现在是背为耶稣背这个苦架这样子。凡是觉得我现在是为耶稣背苦架的呢，这个人还没有背十字架，这个人还是背老我。一个真正为耶稣背苦架的人呢，他并不感觉他在背苦架。所以主耶稣一方面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但是一方面呢，我们认识了这些啊，就是为主摆上舍己，也不会觉得那样。所以有一个牧师啊，他奉献，就是要奉献做传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奉献的哈，他要做全职传道。哦，那个在祷告的时候呢，好多人为他流泪啊，哀哭啊。他呢说，你们不要哭嘛，这是很好的事情，你们干嘛哭呢？他就觉得大家受苦了，背十字架了。这个牧师就对，懂得十字架，对不对？他懂得十字架。这是保罗舍己背十字架。但是我们呢不要讲基督，讲，当然基督是我们舍己的根基。我们讲保罗讲得那么高，我想我们还是退下来，我们讲我们自己。我的舍己，我从三方面，一方面呢是教会的舍己，教会中的服侍。我们在教会中，教会怎么样子能够引人归主？当然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但是教会最能引人归主的就是教会的爱心。而教会的爱心怎么会表现出爱心呢？是借着什么表现出爱心？借着舍己。我非常钦佩许多的弟兄姐妹，我非常非常钦佩许多代职，我们普通称为叫做代职的侍奉的弟兄姐妹，有职业已经很忙了，有家庭已经很忙了，还把很多的时间摆在教会里面服侍主。我非常非常钦佩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为什么好处，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谁病了就去去看望啊，谁家里面有人坐月子了，好多家这个饭啊菜啊都送来了，就是很多的爱，甚至于有的家庭，我知道他们就接待一些刚刚从国内的海外来留学的，没暂时还没有地方的，接待他们暂时能住一段时间的，啊，他们的摆上我非常非常钦佩。当有弟兄姐妹这样舍己来为主来服侍主的话，实际上天父怎么看他呢？天父怎么看他呢？天父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什么？尊重他。哇，不得了啊。今天你在办公室里面，如果你的 boss 尊重你的话，你高不高兴？常常在上班的时候比较大的痛苦就是老板不尊重你，对不对？好，如果你的 boss 你的小组长尊重你，他很高兴。不但你的小组长尊重你啊， 结果你 manager 也尊重你，那你高不高兴？不但你 manager 尊重你，结果你们的连公司 CEO 都尊重你了，哇，那你真是在这公司绝对不想离开了吧？高不高兴？尊重你。如果不但 CEO 连这个大老板好方的都要尊重你了，你在那里只是一个小小的 engineering 在那里啊做 base 工作，但他也来尊重你，还叫得出你名字，那你会哇真高兴啊。我不晓得再怎么讲上去了，如果不许来尊重你呢，胡锦涛也来看你了，说哎我真尊重你，你会觉得怎么样？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胡锦涛怎么会跑来尊重我呢？可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服侍他，他就尊重你，不得了啊！神把我们看成他儿子，然后我们做一点点一杯开水啊，给一个弟兄的话，主都尊重你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服侍舍己啊，啊、哦，还要被神尊重嘞。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做一点点，就算舍己一点点，天父你来尊敬我，尊重我，我说实在不敢当了，不敢当了，我算什么呢？我做了什么呢？可是天父说不不不，我真的尊重你，因为神的话，他真的尊重你，这不得了的事情啊。而我们教会，我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多多少少投入一点点侍奉，如果每个人多多少少投入一点点侍奉的话就好了。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以后主动地说，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有没有一点点工作我可以做的。有个姐妹，她信主以后，她本来是很富裕的，家里面从来不打扫也不煮饭的，结果他信主以后呢，他说我要服侍，他就跟牧师讲，他说牧师啊，请你抬我扫厕所好不好，他说我要从扫厕所开始学服侍，主动的，主动的。我们今天每位弟兄姐妹都在心里面有个祷告，主啊，让我在教会里面能不能有一点点主动的来服侍，还不是被动的。好，我们第二讲家庭问题，在家庭中保持彼此和睦，要怎么样子，在家庭中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彼此和睦。我们今天讲的那里答案就涉及，我发现哈，我们在家庭里面呢，夫妻两个，所以教会的服侍也很困难的，因为大家背景都不一样，那么家庭也是一样的。你看夫妻两个出生的家庭不一样，然后习惯不一样啊、那个受的教导不一样，甚至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很多习惯不一样，所以夫妻呢常常在一起呢会有不少的摩擦了，冲突了，因为太多不一样。我在那注意人洗碗，单洗碗呢方式就很多种，我讲一下给你们听听看，洗碗有几种哈。有的人呢是用布洗碗，有的人是用刷子洗碗，有的人是用冷水洗碗，有的人是用热水洗碗，有的人是用洗碗巾，有的人不用洗碗巾。我现在不是说那个洗衣机不是洗碗机啊，我是说用手洗的话，有的人用洗碗巾，有的不用洗碗巾，有的呢是先刷了以后呢再用洗碗巾用布抹了以后呢再用水冲啊、那有的人呢是用水冲着洗，有的人是放在水盆子里洗，有的呢是洗完了以后擦干，有的人洗完了以后不擦干，还有我看过呢，有人呢是只用手洗，就是他是冲水了，他冲水只有手，也没有抹布，也没有刷子，就用手这么洗。有一个弟兄洗碗最棒了，最省功夫的了。有个弟兄哈，他喜欢怎么样？他吃完了以后就把碗筷放在冰箱里，再吃了拿出来，就是这样，哎，最方便了。我那个小儿子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呢，他干脆去买免洗碗筷。好， 所以你看，单单洗碗就有这么多不同的结果呢，先生会嫌太太这样洗不对，太太嫌先生这样洗不对，然后呢，洗的如果略微有点不干不净的话，有点油油腻腻的话，那这时候可心里面更不舒服了，啊，就是单单讲洗碗。我结婚以后才发现哈，原来连挂衣服都有不同哎。你们晓不晓得挂衣服还有不同的？啊，这挂衣服都会挂吧？是不是？我没结婚以前真不晓得挂衣服还有不同。我后来结婚以后，怎么总拿衣服总是很不顺手哈？我的挂衣服呢，我挂衣服呢就这么挂上去，哎，那他挂衣服呢这么挂上去，哎，那这么挂，我觉得好像要挂上去很不顺手啊，我们这不同太多了，什么都不同，好多好多的事情。那么因为不同的缘故呢，有些无所谓，可是有些东西呢就起摩擦了，就失去了和睦。这时候怎么样解决这些不同？因为不同起的摩擦呢，舍己。那我来具体讲一下舍己，两方面都讲，两方面都讲。好比我挂衣服吧，哈，挂衣服，我太太洗了衣服，她是这么挂，我觉得拿起来不顺手。我先讲我可以啊，其实我们家里没有解决这问题了，我也没去解决这问题了，我只是举个例子了。现在这挂衣服只是例子啊，你不要以为说你们家里有你们的事情了，对不对？啊，我只是举这个例子。那我呢就可以建议哈，不要要求啊，你有挂衣服不要这样子挂啊，不要要求，建议说，哎，你好不好是这么挂，不要这么挂。那么如果对方不愿意或者忘记的话呢，不要埋怨，不要生气。如果你想顺手的话，你以后如果想顺手的话，以后自己洗衣服自己挂，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可是我讲到这里，你们回去以后可不要说饶弟兄说你不满意你自己做，这是讲到我对我啊。但是他的话呢，对方的话呢，如果我给他建议，而且有些事情我的建议的确比他好的话呢，他如果能够欢欢喜喜照我的建议或者照我的习惯，那个就是他的舍己，对不对？那刚才呢，我给他的建议，我给他的请求以后呢，他不愿意或者他忘记的话，我不发怨言，我不生气。如果实在想做，他又没有做到，我又实在想按照我的方法做呢，我自己去做，这个叫做我的舍己。啊，他也可以做他的舍己，我可以做我的舍己。那么两个人如果都这么愿意舍己的话呢，又出麻烦了，因为你看又相反了嘛，又相反了，这本来不吵的，本来是为那个吵，现在变成反过来吵了嘛。不过我觉得反过来吵呢是越吵越甜蜜，你们了解这意思？其实不会反过来吵了，就是那样子又反过来了，反过来变成抢了，说啊，我自己要我自己挂，他说没关系，我给你照着你的挂，照着你挂，又在抢了。不过这个抢呢是越本来那个抢，本来那个冲突呢是越冲突越愁苦，越冲突越难过，现在这个吵呢是越吵越甜蜜，越甘甜。哎，这个叫做在家庭里的舍己啊。如果这个舍己比起保罗舍己的话，这还算舍己吗？可是如果这个我们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们还谈什么舍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不要觉得在家里面舍己啊好难呢，比起保罗来说，比起耶稣基督来说的话，比起天父来说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舍己了。以后不要觉得说我，不要老是在觉得说我可是背十字架的人。我们要讲我让我根本还算不得舍己呢。可是天父认为这样子，你如果能这样子开起步的话，他已经尊重你了。好，第三，我们讲社会的舍己，工作的态度，让死在我的身上发动，基督的生就在别人上发动。有位弟兄在没有信主以前，他形容他的工作哈，他说啊，他的工作非常辛苦，而且碰上一个很刻薄的老板。这些下面的用词都是他的文章里面说的。他说我是无限期的加班，又不按标准，这老板又不按标准呢付加班费，简直是榨干了人的血汗呢。他说我上班的心情啊 是什么呢？一边上班一边咒骂，我把我这老板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骗了，而且还咒他出门呢被车撞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工作的很苦，工作很苦，心里也很苦。信了主了，长老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就开导他，读了一段圣经，我读给你们听。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他听了这句话呢，刚信主他听进去了，心情开朗了，很苦的工作，加班的工作，哎，是服侍主嘛，服侍主嘛，所以这个里面的苦没了，工作一样苦，可是那个心里面的苦没了。我们讲工作苦哈，再加上心里苦，那是真的苦。可是工作苦，心里不苦的话呢，这个苦还没那么重。所以他就这样子感谢主，现在呢，而且，哎，做事情呢也开始主动起来了，也开始开朗起来了。这里说呢，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如果你有一个老板让你很难过的时候呢，你说我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好，但是当你给主做的时候呢，实际上在人感觉呢你是替他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替人做的啊。那就是他这样子一改变呢，不久以后老板就开始夸奖他了。本来老板非常非常凶的啊，你想想看，一个人工作的时候哈，那种满脸的那种怨气的话，你想啊，满脸怨气，然后叫的时候呢爱动不动，你叫他，他有的时候还反瞪你一眼，虽然去做了，可是呢那种，你想老板也是好像也觉得这员工跟他彼此都很苦嘛。可是现在这个人改了，老板叫他再这么苦，哎，看他总是笑眯眯的，换回去还主动，哦，所以这个老板也开始改了，老板还夸奖了他，哎，非常高兴，所以他们开始改善了关系了。虽然舍己看起来好像吃亏，看起来好像背重担，但是感谢主，圣经的话非常非常周延的，这里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怎么样？容易的，我的担子是怎么样？轻省的。本来呢也是生活也是重担，也是背重担，而且越背越重，心里愁苦，但是以主的方式生活，按照主的方式，心里柔和谦卑了，学主的样式了，心里柔和谦卑了，哎，结果呢发现这个轭变容易了，这担子变轻省了，反而安息了。这就是感谢主。这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看起来是一定是苦的，但是保罗连那么苦啊，他都真的他不觉得苦，哎，他在那唱诗祷告，哎，真是神给他力量，对不对？他里面真的不苦。那这个是这个我们不懂的事情，就是有圣灵在他里面把喜乐涌出来。好，我们很快的结论之后，我们讲一点宣教史哈。我们讲了死于致死，跟实际情况好像相反，应该致死到死。但是圣经说呢，因为死了，所以我开始会致死，开始会致死以后呢，我背十字架会比较容易。好比说我这个脾气不容常常会爆发出来，但是我因为我已经死了，然后我就宣告我的脾气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哎，你就在脾气上呢，这个东西呢就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次的，有的时候是连续的祷告，常常祷告，或者随时祷告，这脾气来了说你已经死了。那么有些东西就是会脱掉的，就不再来了。但在没脱掉的时候，我们耐性的祷告。啊，我的太太为巧克力糖祷告，忘记她祷告几次。啊，最后呢，她脱掉了，脱掉了，吃起来还是有味道，多好呢。所以我们会用宝血，求宝血洗净我，我们也要会与主同死来致死，这是我们基本要讲的。那我们看这个，十字架的三重经历。十字架的三重经历，十字架上基督替我死，使我称义；十字架上我与主同死，导我成圣。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就彰显主的荣形。 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就在他们身上发动，你的身上发动。最后我就讲一些宣教士的舍己，来彼此激励。我没有资格讲他们的见证啊，因为他们的见证也是很近乎保罗的见证，我没有资格讲，只不过他们已经做出见证来了，我们应该用他们见证来做我们彼此的激励。有一个西方的家庭，一对夫妇到中国非常非常偏远的地方去服侍主。那么他们在那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服侍，他太太要生产，实际上他们可以在临近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镇，有比较好一点设备的医院去生产。他是西方的家庭，可是呢他们为了要跟当地人认同的缘故，他们就在当地的那个很小一个城镇里面有个，我不晓得国内是不是叫做卫生所，是这一类的叫什么名称，就是一个很小城镇的里面有这么一个，那里面有个产婆他就在那里，他为了要认同这个村庄的人，他就不要到另外一个村有点好的设备的地方去生，他太太就在这个地方生。而一进去看那产房呢，就是一个硬邦邦的一条木板，而那木板上面全是血迹，他就在这里生产。这叫做舍己啊。其实他到个别的村庄好一点的城镇去生产，有人会说他吗？没有人会说他的。还有一位瑞士人，他在云南边界的新城镇向彝族人传福音。彝族，那彝族人的住的地方他们呢是房子没有窗户，只有门的，而且呢他们下层呢是养猪养牛养羊，上面住人，他们又不洗澡，因为他们觉得洗澡会把好运洗掉。那你想想看，住在这样环境中，那个味道真的太重了吧。好，后来他结婚了这对夫妇呢，他们就在彝族人中间，瑞士人，他们在那传福音。他的差会一个月给他人民币2000块，现在人民币2000块值钱吗？好，我们不管他值不值钱这个差会一个月给他人民币2000块，他就跟差会请求说，请你给我600块一个月，因为在这个地方做老师的是600块，他说我的生活不要超过在这个地方做老师的。你想想看，他如果领2000块，生活可能会稍微舒服一点点了，会舒服一点点了，但他不要人家给他不要他说我只要600块就够了，因为我要跟他们一样。所以他如果他拿2000块的话，很可能会买一些东西是超过别人能买的东西，但是他只有600块的话，他只能买跟别人一样的东西，他为了跟他们认同。这叫舍己。如果比起这些舍己，我们彼此夫妻让一步的话，那也不叫舍己了。今年我5月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 OMF 的宣教士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是去泰国的，他的名字叫 John Ken。 他刚去泰国的时候呢，他在那个传福音的地方是住茅草的屋子，没有厕所，没有洗澡房，没有水，没有电。你现在想象一下，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怎么做？茅草屋子，乡村的地方，有好多蚊子。那他还有小孩子，他们要洗尿布的话，都要爬下去啊，走下去，滴水滴上来洗尿布，就是过这样的生活。宣教士，有一位宣教士，他名字叫做科罗纳。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的？科罗纳，因为在国内已经很有名了。科罗纳，在国内的《北京青年报》《上海文汇报》都报道过他的事情。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美国姑娘，大学毕业以后 在1987年的时候到中国，他最初在长沙的一个学校里面当外语的老师，为着福音的缘故去的。后来就到了西安的交通大学，也是在那里当外语的老师。后来他就看到有弃婴，所以呢他就把一个弃婴呢就抱回家里面来了。那这个呢在当时附近知道的人呢都很惊讶，他把一个弃婴就抱回家里，抱回家里人家就在那就是在那传来传去了，说了哎，外国人很喜欢宠物嘛，他一个姑娘孤孤单单到这里来，现在呢太孤单了，所以养个小孩当宠物吧，啊，他们以为是这样子的。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又有一个弃婴，他又要去抱，人家说这个弃婴你不能抱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弃婴哈，他那个背上啊有一个大的毒瘤啊，长个毒瘤，你就是说你一碰的话就流脓流血的，但你不要抱，他还是去把他抱回来。结果他为了这个孩子受了好多苦，因为到处找医生，到处弄，而且很麻烦啊，这样子弄得流脓流血的，又是难过痛，又常常哭啊，而且又有老大，这个是老二啊。最后呢他就存了一些钱，就把他带到上海啊，就感谢这个瘤呢就得了医治。那后来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人，他姓赵，叫赵建安，就跟他谈恋爱啊，他们就结婚了。这个赵建安呢是很钦佩这个姐妹，这位姐妹这个美国小女孩哈，很钦佩她，所以就开始跟她。而这个赵建安呢，有的报道呢说他是中学毕业，有的报道他是小学毕业，大概比较小学毕业的可能比较大一点。你看这个美国姑娘哈，我们没有轻视一个教育低的，我们完全没有轻视。不过总是一般来说的话，一个大学毕业生跟一个小学毕业生或者中学毕业生，又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中国人，要相配的话，的确不太容易嘛，对不对？啊，不太容易。他们就这样结婚，他们结婚呢，的确就是为着能够彼此相爱，而且呢，更为着能够养这些孩子，所以他们就又收了第三个孩子，是有很严重的兔唇的，因为弃婴啊。都弃婴，而且弃婴大部分是女孩，但是男孩的话就有残疾的这样子。那他们结婚的时候呢也没有钱，我想他们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些小孩身上，也没有钱，就有人在郊区就替他们找到一个放杂货的农舍。那么他们就进去呢，里面呢又是灰尘又是稻草的啊。这个美国女孩这个罗娜呢很高兴，她说哎，我很喜欢这地方，跟耶稣的马槽差不多啊。你看她背十字架，她不觉得背十字架痛苦哎，这是背十字架对不对？她不觉得背十字架痛苦。后来他们背到成都，他们夫妻两个有一天去晚饭的时候，去散步的时候，就看到在一个角落里面有十几岁的一些流浪的小孩子，十几岁流浪小孩又脏又黑，在那里捡地上东西吃那些馊的饭啊，也找些那种什么赌博的那种玩具在那玩来玩去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每天去送饭给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哈，去吃饭。那么有一天就谈起身世的问题，他就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呢？那其中有一个人小男孩，他叫做肖波。这小男孩肖波就说啊，他说我今年呢是11岁，我6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去世了，然后他就讲不下去。那这罗娜这时候就紧紧的把肖波就抱在怀里，然后罗娜她的泪水就充满了她的眼睛，而她就跟这个肖波她说啊，孩子啊，跟我回家吧。结果当她说孩子啊跟我回家的时候，那另外那些小孩呢都举着黑黑的手，我也要去我也要去。糟糕了，这下那一天他们带了8个又脏又臭的流浪小孩回家去，家里已经有3个婴孩，又带了8个。结果这带去8个以后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还有不好的习惯呢，也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有的人也会偷东西，又会打架骂人脏话都会的。他们就用极大的耐心养育这些孩子们。那些报道的里面哈， 那些报道里面，青年报也好，文汇报也好呢，比较报道的什么？比较报道他们恋爱的过程比较多一点啦，这些没有报道他们真正那个服侍这些小孩、收养这些孤儿的那种背后那个力量的源头。我看那篇文章呢，感谢主播，我看到这篇文章了，是一个基督徒写的。这个基督徒呢，是跟他们住在一起过的一个姐妹。他报道呢，说他所以这个爱心和能力的源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爱。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感动了这罗娜，到中国去收养孤儿，带领他们。而且当他们出门的时候，大家很好奇这个家庭，这一大家子，又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中国人，一大家子，很稀奇。但是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做见证，这个罗娜做见证做得非常好。他说我们都是像弃婴一样啊，现在有个天家愿意收纳我们，你愿不愿意回天家？天上的家是温暖的家，天上的家是可靠的家。所以他们的见证非常非常有能力，因为好多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神的爱。有的时候他们去旅行坐车啊，出去的时候呢，甚至他们这样的见证，有那他们不信主的嘛，不信主的看见还会塞钱给他们的。你看他的见证是不是美？带三个孩子，最先带三个孩子很苦。这三头三个小孩哈，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各差三个月。弟兄姐妹，你如果家里有老大、老二差一岁的话，你就受不了了。还是自己的孩子呢？他是人家不要的孩子，又长疮的，又吐唇的，三个小孩。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哭起来的时候啊，他真的想打下去了。但当他打下去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耶稣的爱小孩，他说耶稣一定不会打小孩，他就忍耐下来了。他连小孩都不打，他这样子的。他们整个前前后收了多少孩子呢？在我所得到的资料里面，他们收了68个孩子，实在不能想象吧。在国内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渴望》，有没有人看过？有一个《渴望》，里面一个女主角叫做刘慧芳，我是没有看，我也不知道哈，我是看报道的。那这个《渴望》呢，成为一个赚了好多人眼泪的一个，听说赚了好多人眼泪的一个连续剧，很感动人的。什么感动人？刘慧芳呢，她收养了一个女婴。就形容她收养女婴以后怎么样苦，怎么样苦，甚至跟丈夫离婚，她这个爱心就震撼了好多好多的人看这个片子的。这个片子呢，我猜想可能还是虚构的呢，都赢得了好多人的眼泪。那这个罗娜岂不是更应该赢得更多人的眼泪吗？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基督十字架的大爱感动了他，他放掉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的忧郁的生活，忧厚的生活，他愿意到那里去照顾没有人要的那些婴儿。所以我说我没有资格讲这些，我觉得，可是他的爱心太大，又不得不激励我们，用他们的爱来激励我们。他们连自己的享受、休息都是奢侈，养68个孩子。什么动力呢？乃是基督十字架的大爱。我们今天讲，要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从这些人身上看到，好像云彩一样的围绕我们。我不配讲他们的，但借着他们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教会，至少先起步，开始有舍己背十字架的生活，是不是一点点小小的开始？这样子天父必尊重他。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请拿出来看一看，第4首。 在我们唱之前，我还是讲一下，我希望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祷告啊，不会太长的时间，不会太长的时间。若是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这几天你是慕道的，还没有信主的，我盼望你很勇敢的起来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相信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受耶稣，就这么简单的祷告就可以了。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若是前两三天还没有机会起来祷告的，我倒鼓励你们，今天我盼望有更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祷告，当然祷告过的还是鼓励哈。我们还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们时间有限，所以中间不要停顿，一个接一个，没有的话我们就停掉聚会啊，不会故意延长。那祷告呢，我还是要特别提醒几个重点。第一个呢，若是可能的话，你愿意的话，请你站起来比较大声，因为你的祷告可以帮助别人。第二呢，这个祷告等一下内容我会讲一下，这个祷告还是用我啊，虽然你习惯说我们也没有关系，不过尽可能你用我。第三呢，短啊，短，除非圣灵很催逼你，很催逼你停不下来，那么我们完全接受。但是若是没有那样子的话，你就是一个意志里面的一个短短的祷告就可以了。大概内容，今天大概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很简单说，就是说主啊，我愿意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啊，什么词句都可以，或者说主啊，我愿意背十字架，过一个背十字架生活，或者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或者说主啊，我愿意为对方而活。哎，那个太太如果这样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为先生而活，我们说为主而活，实际上结果啊，真的应用享受的是人嘛，对不对？你为主而活的时候，其实变成对为对方嘛。如果一个太太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为先生而活，一个先生祷告说，主啊，我愿意为太太而活，你想这种家庭还会闹吗？不会了，对不对？不会了，不会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或者说主啊，我愿意放下自己啊，我们就是大概祷告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哈。但是感谢主，主应许说他的轭是什么？容易的。他的担子是什么？轻省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背十字架舍己好苦啊，我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受十字架，欢欢喜喜的接受十字架的三重工作，主替我死了，所以而且把我也带到死里面去了，所以我欢欢喜喜的背十字架跟随主哈。这首诗歌请 Steven 就帮我们弹一下，一边弹我们一边看哈。我们只唱一节、三节、四节，第二节不唱，一三四哈。我重复的时候也是一三四，第二节我们都不唱。今天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第三节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第四节说，我要背十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架直到见主面。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注意哈，当我们唱的时候，我有没有真正的决心跟随主？我们唱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决心，用决心来唱好不好啊？还有呢，当唱的时候，哪一件具体的事情要我跟随主，你的意念里面就说，好，我在这件事上我要跟随主。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不再回头，不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不再回头，永不回头。第三节，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面， 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一三四，我们再唱一遍。这次唱的时候呢，我们慢慢的，而且啊，唱的时候哈，你的心要动，不是只在唱，好像唱，而是说我已经决定，那个里面呢，那个决心很强的，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们这样唱好不好？好，一三四。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最后一遍，然后之后就有许多人起来祷告哈。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我要背十字架，直到见主面，永不回头，永